热门财经议题，即时投资快讯，焦点新闻话题，陈凤馨与您同步掌握。欢迎收听《财经起床号》。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经济学不玄，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博翰冯老师，冯老师早，
大家早。
冯老师今天当然是要为我们来介绍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一次的两位得主，因为其实冯老师在过去经济学不玄的课程当中不断的提到这个市场设计，对不对？哈，拍卖规则、配对的设计，这些其实目前在很多国家很多市场都在实施，而这一次得奖的两位其实算是拍卖理论的始祖吗？
算是始祖之一。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两位美国学者，那他们都任教于史丹佛大学，分别是 Paul Milgram 米格罗姆跟Robert Wilson 威尔森。对，那他们以前是师生
哦，
对，所以威尔森现在83岁，是米格罗姆的指导教授。
哦，是威尔森是老师，
威尔森是老师，
米格罗姆是学生，
是学生。
好像好几位这个诺贝尔的这个得主都是威尔森的学生。
威尔森有三个博士论文指导的学生先后拿到诺贝尔奖，包括2012年因为配对市场的市场设计得奖的艾文罗斯，然后包括2016年因为契约理论而得奖的这个霍姆斯壮，以及今年跟威尔森一起得奖的米格罗姆，研究拍卖理论。
他太厉害，他教出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而且
包括他自己，
这四位加起来，他们的研究以及研究在商业实务上面的应用，其实大幅的翻新增加，促进市场的效率以及整个社会的福利。
市场设计还不能够算得上是经济学里头一个重要的支派吧？
现在应该算是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经济学支派。一般人所讲的市场设计，我们要研究的就是稀有的资源如何分配，透过什么样的制度决定谁得到什么。在市场设计这个大的文献底下，一般来说又分成两个支脉，第一个支脉就是叫做配对市场，比方说学生入学，那个如何初中生升高中，高中生升大学，如何决定哪个学生能够进到哪个学校哪个科系，或者是在很多地方医生从医学院毕业了，你去到哪个医院然后分到哪一科，以及在过去20年有了非常巨大进展的包括肾脏移植的配对交换，
对，器官捐赠。
那这些市场他们往往价格不是重点，你去哪一个读哪一个科系你不能够花钱买，但是你要如何能够让学生对学校的偏好，学校对学生的偏好之间互相配对，能够最有效率，满足最多学校跟学生的需求。
有些学校其实都已经把它拿来运用在选修科目上面，对不对？选修课程上面。
对，在过去10多年，从纽约市到波士顿，他们都经历过大幅的教改，是应用艾文罗斯的配对市场的观念。那市场设计的另外一个非常庞大的支脉就是拍卖，那拍卖在拍卖当中可能价格是重点，
对，
但是这个价格要怎么决定，那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拍卖其实无所不在，
就是啊，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那种艺术品古董的拍卖，然后也常常在电影里面看到，
对啊对啊，25000块，第一次喊价，第二次，第三次，哦，好嘞，26000块，啊，27000块，对啊，这个喊价。
但是拍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应用的范围要更广，比方说我们现在听广播，这个广播的
频谱，
然后我们打手机使用无线网路，这些无线电的频谱，那原本是属于自然资源，然后应该是公家资源，那各国的政府如何把这样有限的 并不是有限的这些资源能够分配给电视台、广播电台、或者是电信公司。那从1994年开始，从美国开始，世界各地用的都是用政府来办拍卖。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艺术品拍卖，它当然也是稀有资源，但它并不是公用资源，所以它其实尊重市场机制，让市场去发展。但有很多稀有的公有资源，它该如何拍卖？其实这两位得主，就米格罗姆跟威尔森，他们的贡献就非常非常的大了，
贡献非常的巨大。因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委员会，他们在评选的标准上面非常重视经世济民，就是你的经济学的研究不只是要在理论上面实证或者是学术领域有重大的突破，你必须要真的能够拿去应用到真实世界，然后很大幅度的来提升这个人民的福利。
所以不要以为经济学就是一个躲在象牙塔里头的学问，现在它真的是越来越落实在我们生活周遭了。
对，所以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米格罗姆和威尔森，是因为要表彰他们改善拍卖理论和研发设计创新的拍卖模式。
嗯，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拍卖的方法，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拍卖方法有哪一些，这样子我们也许就再来提到这个米格罗姆跟威尔森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新的拍卖理论到底创新以及它的重要性在哪里。
讲到拍卖，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可能就是互相喊价，
对，
然后一个艺术品端出来，大家从低价开始互相的加价，
就网络上这个拍卖就是这样，
这种公开喊价从低价开始的叫做英式拍卖、
okay.
英国式的拍卖。但还有一种拍卖呢，像是荷兰的花卉批发市场、嗯、还有我曾经去过日本北海道看过他们鱼市场的这些鱼货的批发拍卖。
台湾的鱼市场也是这样拍卖的、哦、
然后他们的拍卖不是从低价开始，
对，
是一开始从一个非常高的价格然后开始降价。
比如说那个鱼啊，他们的可能比如说设定就是一斤多少钱这样子啊，他可能就会从比如说150、150、140、140、141、135、135、130、130、130、120、120，然后有人一举手好120。
对，
他们是从高往下，
从高往下，然后看是哪一个买家率先举手或者是按铃表示他要。
OK，
其实我们会发现那些拍卖品如果是有时效性会腐败的，
嗯，
往往都是用这种由高往低
哦，因为它可以很快确定
买者，它可以很快确定，因为价格低到一个地步一定有人要买，他不用担心流标，然后东西放在这边那个花就枯了。
所以绝大多数的农产品的拍卖其实都是荷兰式拍卖，
对，这种方式叫做
由高往低。
对，那以上的英式拍卖或荷兰式拍卖都是属于公开喊价的方式，但也有一些拍卖是用密封的，也就是竞标者是秘密的投标，然后你不知道也看不到其他人的标金。
好，国有财产局标售国家土地就是用密封的这个秘密标价这样子。
对，所以拍卖的规则其实非常的多元，而且这个我们中文叫拍卖，英文是 auction， 所以它可以指的是卖也可以是买，像是很多政府的标案、啊、然后让厂商投标、
哦、
有的是低价者得，
对，
那也有最有利标是从其他的标准来评选，所以拍卖的规则各式各样。
其实这样听起来反正就是有买有卖，然后是这个愿者上钩嘛，好，那就是一边愿意卖一边愿意买，我只要确定公家的资源是用最高价卖出去就好了，为什么还要修改拍卖规则？
第一个是我们在真实世界当中看到，像刚才所讲的，拍卖规则已经非常多元了，然后你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会发展出这么多不同的拍卖方式，然后在每一套规则之下，参与竞标的人，他可能会用不同的策略来喊价、
嗯、
那到底竞标的人该用什么策略，以及从卖方的角度出发，我该设计怎样的，根据我的拍卖品的属性特质，我该设计怎样的拍卖规则能够达到我的目标。我的目标可能是为我的卖方创造最多的收益， 我的目标也可以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如何把我的这些公家资源最后是分配给最有能力去善用这些资源的厂商。所以我们就需要发展这个拍卖的理论。
好，那要去发展拍卖理论，就必须要先知道拍卖影响拍卖的因素有哪一些，而这些因素的考量之下，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传统的不管英式拍卖、和式拍卖，或者是这种秘密投标制，它有它的优点，可是成绩都也创造了一些缺点出来，才是为什么这个威尔森跟这个米格罗姆他们要去发展新的拍卖理论的原因。
对，其实拍卖因为很复杂，所以在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当中逐渐形成一个架构，我们捕捉拍卖必须要有的三个因素，我们掌握到这三个因素，可以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切入去分析人在拍卖当中的行为。这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刚刚还讲到的拍卖规则。第二个因素是这个拍卖品对于投标的人来说具有怎样的价值。然后不同的投标者对于拍卖品的估值是彼此互相联动相关的，还是各自独立？
其实在英式拍卖当中常常互相联动相关。
其实对，常常是互相联动相关。我举个例子，如果是艺术品的拍卖，可能我们对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是很主观的。那可能凤馨很喜欢的作品我觉得普通，那我们对它的估价就不一样。
对，
那这种情况拍卖品对投标的人来说是具有私人价值。但还有另外一种状况是，假设我们都要去竞标去买一块油田，然后这块油田真正的价值对我们来说取决于它里面的石油产量。
对，
然后这个产量是一个客观具体的存在，它影响了我们对它的估价，但问题是我们没有充分的资讯。当我们一开始看到一块油田的时候，我们可能各自取得一些研究报告，然后根据我们的讯息来判断这块油田的价值可能有多少，但是这块油田的价值对你高的时候也对我高。所以这是这个拍卖品对我们来讲具有共同价值。
这个是价值的部分，
这是拍卖品对投标的人的价值，这是研究拍卖的第二个因素。那第三个因素是什么呢？是投标人他拥有怎样的资讯。
好，这个部分当然就可能产生很大的差距。这三件事情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传统的拍卖方式它会有它的弊病的存在，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改革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4G 5G 都是用新的拍卖模式。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设计一个完美拍卖，在我们现场的是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然后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这一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格罗姆跟威尔森呢，他们共同获得这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师生，而且听说他们是邻居。
对，住在对街。
然后他们那个就说好像其中一位去通知另外一位嘛。
对， 对，因为米格罗姆他睡前他会把他电话关掉，所以他不接电话。可是诺贝尔奖宣布的时候美国西岸是凌晨两点，所以威尔森接到来自瑞典的电话，然后他就打电话给米格罗姆，他不接，他就跑过去敲门，把他敲醒，
然后说我刚说恭喜你，你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也得奖了。
然后我也得奖了。哇，这一段师生对话真的是好经典，因为是 Stanford 大学公布这一段故事的。
对，他们贴在 Twitter 上面。
好，非常有意思。但他们改变了很多国家，其实包括台湾，我们的 4G 频谱跟 5G 频谱其实运用的都是他们两个人设计出来的拍卖理论。
对，因为这个通讯频谱用大规模拍卖的方式销售给电信公司，最应该说烂商就是1994年美国政府所举办的这个通讯频谱拍卖。那讲到频谱拍卖这件事情，其实可以话说从头，从100年前开始，从这个无线电通讯开始之后，一开始不同的这个频率 并没有由政府配发执照，所以最早期美国海军在用无线电通讯的时候还会有很多人干扰、哦、还会有人恶作剧、
哦、对。
然后铁达尼号沉船是一个转捩点，因为当时他们要去救难的时候无线电通讯混杂了同时在使用这个电波频道的这些一些业余的玩家或什么的、
哦、
有些干扰到了这个救难的进度、
okay、
所以从1912年开始美国政府就决定这个不同的这个频率波段、
嗯、
那要由政府配发执照，拥有执照的人才能够独家使用、嗯、然后从1927年开始这个无线电的这个频谱正式是由美国政府来决定如何分配、
嗯、
早期这些频谱都是免费的、
嗯、
那怎么分配呢？分配给电视台，分配给广播公司，就是让这些企业来办这个公听会，然后大家向政府游说，然后政府决定要发给谁，
就他喜欢谁就给谁。
到了1980年代开始，这些无线电的这些频谱也运用越来越广泛，运用在这个无线通讯、
嗯、
结果要来申请跟政府申请执照的公司越来越多，几百家上千家，你公听会办都办不完、
嗯、
美国政府开始改为用抽签的方式决定谁能够抽到不同的频率，结果有一个 CBS 美国影集的一个知名演员，他还抽到了一个地方性的这个频率，然后他不知道怎么用，他再转手卖掉，然后那时候大家看到在这些无线电频谱的二手市场的交易如此热络，价格如此之高，那大家开始问了，你政府白白的把这些公家资源用抽签的方式发给一些不相关的人，让他们在二手市场赚大钱、
嗯、
能不能够政府自己来举办这个拍卖、
嗯、
那么当年美国政府决定，美国的 FCC 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决定从1994年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么在之前他们就找上了米格罗姆跟威尔森，问他们说你们能不能够来帮忙设计我们这个拍卖规则。
威尔森跟米格罗姆那个时候就已经有拍卖理论了吗？
那时候已经有了，因为威尔森的拍卖的经典的文章在1960跟70年代
就已经出现
了，米格罗姆是在1980年代继续深入的去延续这支文献，然后带来更爆炸性的一些成果、
哦、
可是在米格罗姆接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的电话的时候，他的第一时间回应是说，我都在研究理论，我们这些东西要怎么样来，
他自己都不知道理论要如何落实、
嗯、
对不对？
他们很快很积极的开始投入相关的研究，那他发现、
哦、
这个无线电频谱的拍卖有一些特性会跟艺术品拍卖跟其他东西不一样、
嗯、
无线电频谱基本上美国很大，所以同样一个频率，纽约市的这个频率是一个商品，一个标的物、
嗯、
波士顿的、芝加哥的、加州的，不同地理区域的同样一个平台是一个拍卖的标的物、嗯、
所以第一个分地区，
分地区。那么对电信公司来说，我只有纽约市的这个执照够经营吗？不够，我需要有很多个区域，然后我才能够做这个全国的、哦这个
整合
电信的生意、
嗯、
所以对于这些厂商来说，我不但要标这个频谱，而且我可能还要是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理区域我都能够标下来，
所以最好是我在不同的城市标同一个频谱，对我的运作来说是最方便的。
对，那这时候通讯频谱就面对到一个情况，它是多个拍卖品要来进行拍卖，该怎么做？
因为频谱本身的频率就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段， 对不
对？
然后又分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的地区，
地区，
然后彼此之间又有想配对跟不想配对的，
对，是这样。
因为有些人想要经营地区的，
对，
但有些人要经营全国的，
对
，OK。
所以对于多个拍卖品，大家最常想象的就是一个一个来嘛，我们先拍纽约的，再拍波士顿的，再拍芝加哥的。但是一个一个来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一开始推出来要卖的这个区域，那我从策略上我是电信公司，我不知道该出多少钱，因为我对它的估价会影响，会取决于其他的地区我能不能够买到。
对，如果我其他地区都拿不到，这个地方的价值很低，但如果其他地区都拿到，这个地方的价值又变成天价。
对，然后会造成这个复杂性。然后还有一种厂商呢，他是来捣乱的，他就挑一个重点区域，然后他就把所有的钱砸在那边，把那个价格要哄抬到非常的高，
然后我只要拿下来之后我就待价而沽，我就变钉子户了。
对，就变钉子户了。那个大公司可能就是买了各个城市，就缺纽约怎么办、哦、然后对 他们要预防这些事情。
哎，各位想一想，那我们刚刚讲的英式拍卖、合适拍卖或者秘密招标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啊。
对，所以米格罗姆跟威尔森他们开始发展一种拍卖形式，叫做同步多回合的加价式拍卖。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不是先按照地理区域一个区域一个区域来，而是每一个区域的通讯频谱的拍卖我们同时进行。
嗯，
同时进行，但是同时进行里面又可以分回合，每一个回合让参加竞标的这些厂商可以喊价，用由低往高加价的方式把价格往上喊。
它怎么运作的？然后它的优点是什么？
这个优点就是他们是不同的区域的拍卖同步进行。然后什么时候结束呢？并不是说我加州的这个频谱然后大家都 pass 没有人再加价就结束，要是所有的区域的所有的市场都没有人再加价了、
哦、
然后大家再一起结束。在这样的过程中有两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因为我们刚讲到这个电波频道其实它具有一些共同价值，可是事前厂商又没有那么完全的资讯来估价。我们在逐渐加价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可以从彼此的喊价的积极程度，然后有多少人退出，收集资讯，让我们形成对这个拍卖品有更好的估价。那米格罗姆的研究是，当大家的估价能够越准，不确定性越高，大家出价越积极，对于拍卖者卖方来说，期望得到的收益会越高，这是第一点。
嗯，所以对于政府做庄来说，
对，
我标售这一些这个公共资源的时候，我可以拿到最多的权利金。
对，我可以拿到，对，我的拿到权利金会增加。第二件事情是我多个市场是同时进行，最后同时结束，所以电信公司在这个竞标的过程中，它可以很机动性的看到不同市场的状况，来重新拟定它对美国全国不同的区域的这些通信频谱。
比如说我可以先放弃加州的加价，
对，
但是我就在其他的区域可能竞争比较小的区域先确定我都胜出了之后，我回头加价加州。
对，比方说你原本的目标是要标东岸，但是东岸因为一些原因价格过高了，你觉得不划算，那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改变，
转向，
你可以转向，然后去买西岸的或者是中西部其他区域的，那你可以重新的来配置。
所以这个就是像这一种多地区不同地区不同频谱的这个段落，它的配对的一个情况可能会产生不同对于拍卖者的价值，就是我要参与拍卖的人的价值随时在变化当中。
对，
这一种多同步多回合加价拍卖其实它就变成很好运作，
它会变得很好运作。但是他们1994年推出来之后呢，那一年大家称之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一场拍卖，经过了47个回合，然后最后10张执照发出，那总金额是多少呢？是 6.17 亿美金，6亿美金的这个金额。但是他们当年的制度其实设计出来是非常大的创新，后来各国都采用，包括欧陆，包括加拿大，包括北欧，其实台湾的这个之前的4G频谱拍卖也是用这个规则，但是当初这个规格还是有一些漏洞。
对，
有的时候厂商会出现用形成默契来围标的方式，在美国就曾经出现过，因为大家拍卖的那个金额是很高的，金额很高的时候，你那个千位数、百位数、十位数、个位数的金额，变成一些厂商拿来发密码。
哦，
然后我那个最后几位其实对价格影响不大嘛，对不对？
对，
我标的是什么二十万零320 七元，然后这个三二七就是我所，我就释放讯号，是我的目标是要争取哪一块市场，那个的区域，那里的区域嘛。是
有道理，
是哪些数字，就他们就开始出现用这个标金来互通有无，所以这个拍卖的规则在这个大方向同步多回合加价式拍卖大方向提出来之后，还要很多的细部的设计来防止厂商之间的串通围标等等行为，
因为这种行为就最怕就是围标，对不对？好，那围标可是理论上来讲，现在做的公平交易的相关的法规，你在拍卖的过程当中，势必司法单位都在监听着，
对，
你们彼此之间一定不敢通电话，也不敢有彼此之间的这个通讯往来。但是我的标价就是我的密码，这也太可怕了。
但是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现场的是这个台大经济系专任副教授冯伯翰冯老师，也非常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集的经济学不选。我们来介绍这一期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位得主米格罗姆跟威尔森，他们凭着拍卖理论然后获得了这个经济学奖。坦白说，我会觉得这个威尔森真的是经济学之父，诺贝尔经济学之父、啊、他已经交出了三位诺贝尔，
三位，
对不对？
诺贝尔奖得主，
太厉害了，而且都是他的博士学生呢、欸。
对，
表示说他们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获得有比较长足的进步，其实都是在他的教导之下。
对，应该说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研究的愿景，如何设计市场，如何设计契约，
这个很重要。好嘞，我们就来进入说同步多回合加价拍卖。好，米格罗姆接到了美国 FCC 通讯传播委员会的邀请，希望帮他们设计一个完美的拍卖。然后呢，他们很快的，我觉得这就是美国学者也是很积极的地方哦。然后就帮 FCC 设计了这一整套可运作的拍卖的模式，但是他们还是发现了弊端。
对，
居然价就比如说我今天出的价钱可能是千万美元，
对，
比如说是5600万，可能这才是我要出的价，但我后面可能就来了一个5678万2546元。他，我想大家都看不懂，对不对？那只有他的那些竞争的对手知道他要什么频谱，而且他想要出什么样的价钱，那我这时候该如何配合他？
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拍卖的设计它有很多实物上面的美角。所以米格罗姆在这场世纪大拍卖之后，后来他也成立他自己的公司叫做 Auctionomics。Auction 拍卖跟 economics 两个字合体，变成是一个专门是提供拍卖设计以及教竞标者如何投标的一家顾问公司。
哇，
对，
这个很棒哎。
对，然后他们其实后来把这些不同的拍卖规则继续的改进，他还做了很多事情，比方说到了从2012年开始，这个无线宽频网路的需求越来越大，但是大家看这个无线电波的电视的需求减少，所以米格罗姆开始协助美国政府设计，我们如何把这些让无线电频谱的使用能够从电视台开始转移给这些无线网路的公司，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它要分两个阶段执行。政府先跟这些电视台把这个频谱
买回来，
用拍卖的方式买回来，然后再用拍卖的方式卖出去。那么他们创下了应该截至到这一两年为止，史上最高成交总值的这个拍卖，在2016年是达到198亿美金。卖的是这个70MHz 的无线电。网络执照，
卖的过程也是要用拍的，
还是买跟卖的过程都是用拍的，
都是用拍的。
买的时候是看，因为政府可能需求说我要
七十赫兹
多少的这个频宽的，然后是低价者 可以顺利卖掉，
嗯，
是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又创造了一个叫做诱因拍卖的制度，或者是像今年台湾五 G 的从应该是去年底这个五 G 的拍卖规则，竞标的电信公司不是出价格，大家申报的是价格是由这个主持拍卖的单位决定，然后不断的每次增加3%，增加3%。电信公司提出来的是我的需求，我要多少的频宽。那如果参加竞标的公司在给定价格之下，所需要的频宽总和大于供应，那我们拍卖就进入下一回合，价格再增加3%。
OK，
对，所以这些拍卖的制度它有很多不同的变形。那么今年新冠肺炎的疫情爆发之后，美国一度出现那个呼吸器是不够的，然后呼吸器要怎么分配非常的混乱，所以他现在开始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计划，我们如何能够在很紧急的状况针对稀缺物资用很快速的方式设计拍卖制度，来让这些稀缺的物资能够有效率的分配给最需要的这些医院跟单位，这是他现在正在着手进行的。
哇，好特别。好，可是呢，除了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一些无线频谱的这个标售之外，还有哪一些的拍卖可以使用他们这种拍卖理论？这样听起来好像除了政府标售无线频谱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行业可以适用吗？
其实比方说包括各种的天然资源，然后矿产、石油等等，
哦，
对，就是
为什么呢？天然资源它为什么不能像英式拍卖那样子的？
没有，我刚才讲到的这个同步多回合加价式拍卖是针对那个无线电频谱设计出来的，那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我们就要根据他们的特性，然后去找到最合适的拍卖方式。有些时候是英式拍卖，有些时候是荷兰式拍卖。像威尔森他自己也实际上投入，他是帮钻石公司
设计拍卖制度。
设计拍卖制度，其实20世纪有很长的时间，全球的钻石矿是钻石供应是被 De Beers 这家公司所垄断，
啊，
所以在那段垄断的时间里面 De Beers 面对各地来的这些钻石的经销商， De Beers 是很大牌的， Take it or leave it， 就放一个鞋盒大小放一些钻石，然后就贴一个标价，要你就拿去接受这个价格，不然拉倒。
里面的成色什么各方面就是凭运气的。
对，但是过去20-30年慢慢的这个钻石供应不再是那样的高度垄断，所以是变成是没有一家这个钻石供应商他掌握了绝大多数的市场占有率，那这个时候我这些钻石商就没有办法继续用 take it or leave it 的方式来卖东西，因为大家各地的这些钻石经销商可以不要，然后再找别的供应商去购买，那这时候威尔森帮他们设计用什么样的，帮其中的一家这个毛胚钻石的供应商设计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办这个钻石的竞标。
所以啊，其实这就是回到了过去我们一开始讲英式拍卖的时候呢，它大概就是单一商品单一物件，其实这种英式拍卖大概最容易
最直观
最直观。好，那大概问题比较小一点。然后呢，如果说是同样也是单一物品，但是它很容易就凋谢，很容易就败坏腐败，这些农产品其实用合适拍卖其实是最快，因为它要最快找到买家，
对，
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对不对啊？因为它生鲜啦等等的，啊，所以这用合适拍卖最多。那有一些标的可能单一土地它可能用秘密的方式，或者单一工程它可能用秘密的方式，但是一旦你拍卖的商品它的复杂度高一点，因为我可能拍卖的是一个区块 的大区块的这个开采权，或者是说我可能是一批钻石，我可能是很多的频谱，这些拍卖方式你就必须根据每一个物品去设计它的市场规则。
对，
这就是现在拍卖理论走的路线了。
其实还有一种的复杂性是来自于资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如果这个拍卖品带给我们的是 共同资讯，可是我们没有详细的这些细节能够做好估价，对于买方来说就面对到不确定性。那在有些情况之下就会发生一种现象叫做赢家的诅咒，这也是威尔森当年有三篇经典的论文在这个面向。我为什么拍卖得标了？因为我比别人乐观，然后我比别人乐观，所以我出价积极，我得标。为什么我比别人乐观？因为别人拥有比我更多的资讯，关于这个拍卖品的负面资讯，而我没有。
好，就比如说像法拍屋，然后大家都知道说这里面呢，可能就是点交会非常的困难，然后呢，里面霸占者，然后如果要点交的话，可能要花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钱。
对，
那但是呢，一个不知道的人就觉得说哇，这个价格好便宜，就去标下来了，后面就麻烦不断。
结果他发现他付的钱太贵了，然后他买到的东西不值，这个叫做赢家的诅咒。那么聪明有经验的买家预期到在他资讯不足的时候会出现赢家的诅咒，大家的出价就有可能变得保守。那么当大家出价保守的情况之下，从卖方的角度来讲
又不划算，
就不划算了。那米格罗姆有一系列的研究在看如何让拍卖的资讯流通能够变得更透明，然后帮助买家可以积极的出价，让卖方能够透过拍卖收取最多的收益。
所以重点还不纯粹在那个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是要如何让那个资讯可以公平的释放出来。
对，他提了两种方法。第一个，他觉得
因为要说时间到了，要跟大家说拜拜了。